以能所同一见分变现。啊，同一见分变现，同样都是见分所变。啊，七识的见分变一个，八识的见分变一个，那么以七识去抓见，抓八识的见分，这个呢叫做真代子。所以虽然名字为真代子，可是根本叫做虚妄，所以称之为非量。所以这个真代子啊，反而是非量。啊，这种呢叫做心境之变。啊，心境之变，那个变呢就是对待的意思。啊，就是心境的对待。所以底下就开始讲今天的本文了。好，今天的本文就说了，以心境对待。心对待这个字呢，我把它抓出来在最右边那个地方，对不对？那心境对待就是指什么？指前面的什么？三量对三境，是吗？三量呢，就是指能源的心有三个，分作三分，所缘的境呢也分作三分，对不对？所以前面呢到这边为止呢，已经介绍完了什么？能源的心有三，所缘的境也有三，而这能源缘所缘就构成了心境对待。啊，于是呢，我说能源的心是什么？底下呢？能源的心在底下，能源的心依之而起正爱取舍等见，那么境呢，所缘的境呢，境就有了逆顺好丑的名言分别，请各位加上这几个字，境见就有了逆顺好丑的名言分别，而心呢这一头就起了什么正爱取舍的之见啊，正爱取舍的之见。所以呢，见其实就是名言。于是唯识就要我们参一件事情，请问我们能够去思议离了名言的智慧吗？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所以如果你要说楞严经它七处正心真的是什么心，就想要去办法找什么离心意识分别名言的心，有没有那份心？那个心根本没有。可是没有那个名言的心，是不是就不能见呢？还是一样明明白白吗？还是一样明明白白吗？所以这个其实都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哦。所以逆顺好丑，逆的呢就起正，顺的就起爱，好的就起取，丑的就舍，对不对？那么后面的见就是源自于前面的名言啊。所以呢，逆顺好丑不过就是名言，你不管怎么称呼，境界无非就是一个。不会因为张三认为是逆顺，李四以为好丑，境界就会二分、三分、四分，不会因为名言有区分的。可是我们现在就会因为名言的不同而就会以为境界有不同，这是我们新的现状。所以呢，这个正爱取舍跟逆顺好丑是对待的哈，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就起惑造业。起惑是什么？起惑，起惑其实就是见有实色。以为外面境界呢有了，这有了不是真的有，是你心有取舍，而外面呢自然有了什么好丑，所以呢内有取舍，外有好丑，于是呢你就真的认为有外境。所以起惑主要就是色晕的实有化，你把外面的色晕呢真的认为是实际了，真的认为真实了啊，真的认为真实了，你真实了以后呢，就发觉了我不去做点什么不行，于是呢你就会对他造作生于意三业。所以就开始造业，造业呢就染成善性跟恶性两种。其实呢它是指的业有三种属性，先讲善恶再讲无忌，对不对？那他把善恶跟无忌呢对苦乐，其实唯识并不是这样对的，并不是善业就会招苦啊，恶业就会招乐，相反你也不能说善业一定会招乐，这个恶业一定招苦，不一定，这两者是独立的。善恶跟无忌以及苦乐跟无忌受，这三性跟三受三两者哈，没有一对一的关系。善并不见得对苦或对乐啊，那么恶也不见得对苦或对乐，因为就看人的感受。我做了一件善事，后悔了就苦了嘛。你自己以为有功德就乐了嘛。可是最后呢，你还是觉得，哎，啊那后人没好报，你最后还是会怎么样？起反悔。只要你觉得不值得做那件事情，你就会起苦。那么作恶了，哎呀，不断的不了尿气压弯，你 你其实是作恶，可是那个时候感觉的报恨，泄了恨，你觉得很爽很快乐，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短暂自己以为的颠倒的乐受。所以这两者呢，不见得如韩正大师所说的，我想他文也不应该这个意思哈。业有善业恶业，可是呢，业其实本来无忌，业本身你做一件事情哪会有什么东西，它会有善恶，就是看你的动机而论的。所以你看哦，现在我们法官裁判，不就是要判动机吗？行为害了人命，本身是有罪的，对不对？他就受罚了。但是呢，问题是量罪行的高低啊，就要看动机的问题。所以一样谋杀就一级谋杀、二级谋杀，对不对？就是依动机来论高低深浅。故感啊，遭感将来受的苦乐恶报，其实呢，报也没有苦乐啊。这是汉大师他的文字上自己的问题哈、哦。其实报都是易受报，易受报没有苦乐的，对不对？我今天纵使堕到地狱，我招来一个地狱生，地狱生本来还是无忌。为什么？如果你以后报尽了，对不对？你也是用地狱的身呐、啊，怎么样？超生到天界去的，对不对？这个地狱身还是你所依啊。你今天纵使堕到畜生道了，畜生道如果你还有一点明了性，乃至于畜生报报尽了以后，那个中阴身呢、啊，你还是有畜生的那个形象，你是依着这个前一世的中阴呢、啊，你依着那个身相而投生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是你的所依啊，这个一样能够转凡，一样还是可能继续堕落。所以同为所依，本为无忌，本来无忌。所以报体本身不能够说是善恶，你去分别报体的好坏，就会开始起苦乐，是这个意思。报本来无忌，可是你去分别报体顺不顺着你的心，就会起了苦乐两种受。好，所以他说啊，会有苦乐，故心王有苦受跟乐受。他先把善恶跟苦乐呢这样对位，好，这样对位以后。如果不起善也不起恶，那就属于无忌性啊。无忌性就对到善性恶性，刚好在隔壁啊。这位置三性，请各位把它画起来。善性恶性加上无忌性，这位置三性。三性呢属业啊。如果业起了受，这个业就会因此被受归化成啊，分化成有善恶无忌这三个。那么这三种呢，也会分别带出它的苦受、乐受跟平平受，这个不叫无忌受。它为什么不写无忌受呢？因为无忌受跟无忌性呢，名字一样啊，所以他老人家就给他创了一个名词叫平平受，也蛮好哈、哦。我们就顺他的文，所以我们读谁的文章就顺他的文字，了解他的道理就好了啊。如果要我一定要用唯识的道理，其实韩正大师所写的很多地方都是错的啊。不过我们要用自己所理解的道理把它怎么样修正成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懂他老人家的意思就好了。因此受也有三啊，这个受呢也有三，哪三呢？苦受、乐受、平平受啊。所以呢，三界众生上下生成啊，讲这个讲的最精彩的是楞严经的，对不对？你就会有习气，习气重的就怎么样堕山下山，习气轻的呢就升到上山啊，然后这样，这个就是上下生成，轮回苦乐不忘者，那个不忘是不知啊，不忘其实就是无明的意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没办法去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你知道这个苦乐的果报啊，其实是因为善恶造业而来的，你还会在造业因地去这样造吗？不会嘛，我就是不知道会得到这个结果嘛。的问题是啊，千金难买早知道，这个难买这就谓之无明原型。所以不忘啊，不忘是指无明的意思啊。我们就是不明白这件事情，每次只要过一事，过一件事情你就忘一件事，过一件事情就忘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学到教训。如果今天我们一根还明了的话，烁烁去思维这个道理，去修止观，然后在止观当中呢观察缘起，就可以断了自己愚痴的习气，能够断疑，真的把你的心的能量转来相信什么？转来相信佛法僧三宝，以及呢解脱圣戒，这叫做四正性，也叫做四不坏性。 你确实把心一直在哪里？一直在三宝跟圣戒上面，信托戒上面。你如果心随时随地一直在佛法僧跟圣戒上面，那么你这一念心就叫做无疑的心，这个心就叫做信，尽信，清净的信根。这一念心是最难的，所以修行的依止，如果要我说的话，就是事正信，就是事不坏信，就谓之信佛、信法、信僧、信戒。戒是指出世间无漏戒，要信这个，信有这么一个戒行的修行方式，对不对？要信三宝的加倍的力量，不要再信自己的知见，确实把心依止在三宝加倍以及自己在戒上面生定，由定发慧，由定升起，由戒升起一切的出世间功德，这样子去信靠这四个不坏啊不坏的这个依止处，这样子呢你熏习，于是这种熏习呢叫做用大乘起信论来讲，就是真如熏无明。其实那个真如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呢，我先说了，大乘起信论所谓的真如熏无明，那个真如不是指实相境界的那个真如，那个真如指的是法界等流正法，这是色大乘论的说法。因为呢，文字的般若是佛在无分别智慧、无漏的智慧所开出来的大慈悲本愿力的方便法门，对不对？所以呢，佛所说的圣音量，在色大乘论当中把它称为叫做法界等流熏习正法，八个字，各位会不会写？法界会写吧？等流那相等流动啊，流等流熏习正法，指的就是什么？用般若经来说的话，就是文字般若。我们就是用文字般若来熏什么？熏自己随时随地造作三业的那个根本，就是无明。如果要我来解释大乘起信论所谓的真如熏无明，只有这个才可能嘛？你用离言真如，请问怎么熏？离言真如无念无起无分无别，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拿一个无分别的真如去熏无明呢？那么唯一能熏的只有谁？只有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你如果烁烁闻熏习，的确可以长智慧，对不对？你借着这样去修学，的确可以修出什么？现观智。如果你把真如熏无明的那个真如啊，当成是什么？法界等流熏习的正法。这样子的话，你就以闻熏的正法去熏你这一念无明的心。慢慢你就可以迎着这样修学而得出现观的智慧，就可以证入真如，而那个证入的真如就是离言真如。而离言真如本身呢，是不会去熏习任何一件事情的，它也不会流出万法，它根本不生万法，怎么会流出万法呢？能流出万法的是慈悲本愿方便的智慧，佛依着无分别智而开出的种种方便法门，这种法门呢就叫做真如流出的。这个真如呢是指一言的真如，离言真如怎么会有文字相，怎么会有分别相呢？啊，所以我们用这样去分别哈。好，在这边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学唯识之后呢，就了解什么道理，这个请画下来，皆由唯识内习熏变。这内习熏变，那个内习呢只指八识里面的，叫谓之内习，是指种子，对不对？熏是指事缘升起，变就是变成现行，对不对？这个现行一变现了以后呢，就会发起心境，于是呢就会跟着三量三境心境对待，对待之后呢，起惑造业就会带起三性三受，对不对？简单的讲，这一段话到这边为止。内习熏变发起心境，故三量三境三性三受，由是不能出离生死，到这里为止，其实就是十二因缘，对不对？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所以其实呢，缘起观是所有要悟入四谛的门。你不管观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你从升起门、从环灭门，都要透过缘起这个道理的观察，才有办法悟入苦集灭道四谛。 以苦集二谛，悟透世俗谛，以灭道二谛，悟入出世间道的圣义谛。就这样子，二谛啊，悟入真如，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一步往上。唯识呢，就陪伴着我们，就了解这个熏辩发起的道理。可是呢，大乘起信论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段文来解释啊，他就讲的不那么详细啊，就用五意六染就升起万法，而他的根本不是无明，他根本居然是真如啊，这是不一样啊，跟唯识的说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由内习就是内种子呢，依着四缘熏，就要四缘熏呢、啊，对不对？借着四缘，他才要办法变现起一切万有，对不对？这个万有无非就是色心两分啊，或者是见相二分，或者能所两立啊，都为之发起心境。见相二分，能所两立，就会起三量、三境、三性、三受，而这个统说一切万法，对不对？你在里面呢起了爱取有的执着，就会起生老死、忧悲苦恼的种种的一些后有，由是不能出离生死，皆心意识这三件事情。啊，他老人家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其实是对照唯识的说法。唯识呢，就是讲心意识。那个心指的是什么？第八识。意指的是第七莫那识。识指的是谁？第六意识。都是这三个，这三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八识心王。可是问题是八识心王的罪过吗？请在这里呢打个问号。其实不是心王的过错。心王替谁背黑锅？被替五十一心所背黑锅。请在这边呢加个 dash。dash。他这个八识心王呢简说十心意识，而这心意识是替谁背黑锅？替五十一心所的造作背黑锅。所以啊，这个地论师啊，啊跟色论师啊，就会认为啊，事体本来清净，因为呢，他把造业的归给谁？造业归给心所，心王不造业，对不对？心王只是坐镇在怎么样，指挥营当中嘛，对不对？那他根本不管事儿，那就让他相应起的心所在外面胡作非为，那么外面的人就会以为这一些生灭的现象呢，都是这个心王所有的。其实心王呢，他自己不知情，不知情，外面竟然境界发生成这个样子。故论云啊，这个论呢、啊、是大乘起信论来着。他说啊，众生依心意意识啊，心意意识转。其实呢，大乘起信论呢有另外一句话，在哪里呢？请翻往前翻到第十页，应该是第九页最后一个字啊。我们从第九页最后一个字看，是不是有个八字？有没有啊？你把八想过来，然后翻到第十页来。八世心王无善无恶，有没有啊？不会造业。那么其呢，作善作恶者是谁啦？心所。那心所是白法里面的什么？五十一心所啊，这个心所呢又叫做心识。为什么叫做心识呢？是心王所死。其实呢应该反过来，是指使心王，对不对？你把那个心王绊住了，对不对？然后呢去收拾啊，唆使这个心王呢去造业。那么呢于是呢你就领到了圣旨以后呢，你心所呢就去造业了。他是新王的密使，对不对？是派出来，是新王派出来的那个使者啊。他自己假装是新王派他出来的，其实他自己也能够做主的哈。如世人家之奴仆，那世人呢、啊，指的就是官宦啊，就王宰的家里 啊，他的奴仆，主人故善而奴仆作恶，累及足耳。啊，所以起信论中啊，不分王所，起信论他就不讲啊，心王心所，他就述说，请把述说旁边写四个字，意识因果，意呢就是变异，啊，时间，因果，意识因果，就是约什么呢？约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说的， 所以我不太同意简老师他说啊，这个信中啊同讲同时因果，相中讲意识因果，实际上就八识规矩颂跟大乘起信论看起来，如果大乘起信论所讲的缘起是讲三系六出的话，它反而有前后次第，对不对？也不是我说，憨生大师他老人家就说了，我们平常不是讲吗？数穷三际有没有？凡是讲到数这个字，其实就是讲意识，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从他的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一念无明。本来还在一念那个清净状态，对不对？一念无明生三系，业起现就出来了，对不对？不是那个哈，好，就是业转现就出来了。然后呢，境界为缘，那又这个又抓了一个，为什么呢？造业嘛，无明造业之后呢，有一个见分跟相分嘛，对不对？造业以后呢，见相二分，你就造出一个境界相，把境界当作实有的，因为有造业的人。有见分，有相分，你把造业那个主体当作自证分，于是呢，三分就假立出什么？假立出境界，再以境界为自己的真如所缘。在大乘经就说，以这个境界呢，由三系创造出来。那创造出来之后呢，再给真如作为所缘。好奇怪啊，真如还能够见，真如就抓着这个境界呢，就长出六出。所以呢，这三系六出其实是述说因果，是依着过去、现在、未来次第升起，而这次第升起的后面六出相，啊，这六出相就简化成什么五义六染，啊，五义六染，通明五义六种染心，这五义六染请参照《大乘起信论》，啊。下个礼拜呢，我会把三系六出啊，再用白板呢、啊、跟各位来解释啊，请各位去翻看一下哈、啊。那么我跟各位讲页码在哪里啊？好，就在第十四页，你们抄一下就好了啊。这本书《大乘起信论列网书》。啊，纯粹经文啊，十三难多一本经文的第十四页，请把那个故意于绝而故有不绝生，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文字哈、哦。如果你翻到后面，啊，翻到后面，这个真第三藏的翻译的话呢，它就是接近我刚才所说的话了。好，在真第三藏的翻译本呢是245页，啊，245页啊，自己去对照啊。这是大乘起信论的说法。那么唯识的说法呢，你看唯识的说法是横说八识王所业用。好，请各位再把这个文看一下哈。述说就是指意识因果，所以大乘起信论的三系六出的升起之相的说法呢，是指过去现在未来假说三世所起的现象，而这个呢简单讲就通说是五义跟六种染心啊。那么于是呢，但云心念法，心化起来，念化起来，法念起来，化起来。心底下各有解释，心就是指什么？憨生，这是憨生大师他自己老人家的解释哈、哦。那么心念法这个是在真第三藏翻译译本里面，他把三系六出呢化成三类，三系六出有哪三类呢？一个是心念法，而在唯识的说法呢，是分成三类，也分成三类。唯识的说法叫做心、意、识。心是指八识，意是指七识，识呢是指六意识。六意识就包括前六啊，不是只有六个而已啊，不是指第六而已，是指前六，于是合起来就是八识。那么八识会相应，个别相应啊，等地次第数目不同的五十一心所。但是呢，大乘起信论呢讲了三系六出，通说五义六染以后呢，他把这五义六染又分成三类，叫做心念法。他把它称为不同，这心念法不同，一语而已。他这一语而已，就是说，但云心念法义，只有心念法义，请把心念法义这四个字框起来。大乘起信论就把五义六染讲成四个字：心念法义。什么叫心念法义呢？哈恩斯大师他就解释了，心就是指八识心王，通说唯识的八识心王，念是指心所，心所就是通唯识的五十一心所， 法就是指善恶境界。可是问题是，在唯识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没有法这个事情啊，唯识没有这个东西啊，唯识只有说事的分别啊，事的分别。如果要说法是什么，那法就是事了啊，法在唯识来讲就是法尘啊，法尘呢是为六意识所缘的，所以呢它就是分别名言所缘的境界。于是呢在分别名言的六意识心底下，这是第六意识哈，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才会有三个境界，对不对？七识纯粹就只有八识为我，它没有善恶可言，八识呢根本无忌，对不对？五识唯识限量性净，所以能够产生善恶的只有谁？六意识，因为六意识有名言有分别啊。所以这边如果要对待的话呢，请各位把它改成法尘，这个法就是指对待唯识的法尘，法尘是第六意识所缘啊，所以这边的是第六意识。可是问题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不是应该包含在八识心王里面呢？还是八识心王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心王呢？那么我认为这边的心可能是指阿赖耶识的这个心王啊，心所是指五识心所，而法呢就包括前六。可是问题七跑到哪去了？就没有七了。所以呢在这个舍论里面呢，他们也会有一派的唯识家呢就会分析说，其实呢唯识不应该是八识，应该是七种识。他有人是少掉第八识，有人少掉第七识，我觉得那个是学术的分贝啊，我们不管它。不过问题就在这件事情，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可以知道唯识说的详细。如果大乘起心论真的要用三系六出五义六染来对照唯识的话，它本身又讲不详细。如果说汉斯纳斯他一定要把它通说到唯识来的话，那么我就问大乘起心论的学者说，那为什么不干脆学唯识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学大乘起心论？就是要了解真如唯心，然后呢再搞不清楚里面的作用，于是要借着嘛八识规矩颂来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用八识规矩颂来了解一切杂染升起的现象嘛。可是问题是在哪里？八识规矩颂所讲的升起是讲同时升起，而不是讲三系六出的次第升起。一时因果指的是次第升起，而你看汉斯纳斯他就直接说了，唯识相中呢乃恒说，恒说是指同一个时间，在同时因果啊，算他老人家齁，读唯识还算是读得很精齁。唯识的确是讲同时因果的，唯识从来也不讲意识因果，所以也没有什么第一念第二念那种问题。唯识会讲五心四果六因，这些呢都是指同时的不同面相。一个同时现起的万有，它就具备有一切的角度来观察它，对不对？你用四因，你用六因，你用五果，你用五心，你可以用各种唯识法相的名相去观察它。你所造出来的名相只不过同时具有的现象，借由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安立的名言的差别而已。好，所以他老人家就说了，唯识相中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话不多说，只讲八识王所的相应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刹那所缘的现象，其实都是同时有八识五识心所一时所变现的东西。但是我们次第为缘，对不对？次第为缘，才会有了大乘起心论所谓的三系六出相。可是三系六出的相，如果它构成一个理论的话，那个理论又讲不明白，啊，没办法把它整个业用的关系呢分析得很清楚，所以呢。往往呢读到大乘起心论很欢喜的人，他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他不讲仔细的作用就不管他了，对不对？反正他只要追求什么，从生死门到什么地方去，到真如门去，他只要悟到这边根本无生就好了，一时因果升起都是什么假立的，他一手就把它打断，对不对？你在这边打断就可以悟入 真如门，那也没事，那也没事。如果你真要去诠释这个杂染的现象，那你就不得不要用什么同时八识王所的业用关系。所以如果你要细细的搞清楚你今天 眼对尘所见的境界，为什么会把你骗得团团转？你今天为什么会当作是实有的？就是因为你不细心观察嘛，对不对？那么学威是所谓的和，所谓的不是在学习这一念染心，而是要看清楚这一念染心是这样在狂骗我们。真实在你真正以为自己见到境界的同时，就知道它是假的。一个真修行人，随时随地都不会以为境界是真的，还会有人就拉着别人的脖子说：“你给我讲个明白。”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呢？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呢？所以我就说了，如果你听到别人讲什么的话，别人听到只有讲两个字，就叫烦恼。如果你以为你有听到什么的话，你所听到的都是别人在说烦恼，而你自己在什么见是非。如果你还要再这样子心外求法，不管你以为求的是真理还是什么，你在里面能够找到实相吗？就是人家把道理讲给你明白了，你能够接受吗？你跑进一切的道场，读进一切的千经万论，如果你不晓得从心头是非中断起，请问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清净？什么时候才会清净？你要得到多少加持灌顶才有办法清净？你不晓得你所见所缘无非都是虚狂于心。你读了心金刚经那么多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读假的啊，他是拿来真实对境界的时候劝自己的。劝什么？不是劝自己不受用，是劝自己不执着。不执着就不要在境界实有之后去起种种的业果相续的心。你去想要弄明白也于事无补，对不对？他又过去了。你想要去预测掌握未来也于事无补，因为因缘无阻，到未来因缘会不会如你所掌握的改变又不见得。所以你想要去过如的生活，那叫活在当下。怎么样学习离分别名言的心的运用？而这个运用呢，是空，是无相，是无作的。而这种东西呢，又要从善作啊，善知相，而且要用无所得空这种般若的智慧下手。你还不能够说不用，你还不能够说不见，你还不能够无真正不做，你真正不去见相，那你个瞎子一样，对不对？你不去做，那个亏卡破了就两个块。你老是见空，那你就活到断灭的世界里面去。所以真的要证空心的人，是从向上去实践，而你能够烁烁就不留恋，在这个地方呢起修养的作用，起修养的作用。如果真的是真实，它总有一天会清楚，对不对？你就留给自己呢，慢慢慢慢这样用功的过程当中，心慢慢纯净，修养慢慢提升，自然你就见了境界嘛。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的状况。所以呢，了解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要见了同时因果。同时因果就是告诉我们，刹那根本无住，无住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当下世间相就是涅槃相，涅槃相就是世间相，而这一相所谓无相。我又讲偏离的主题了哈，只是要拉开讲。其实我们不要困在性中跟相中的变数。哈恩森大师他讲性相通说，其实他的目的是性相都不用说，因为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来着？而本来无一物，用相中的说法，根本开宗明义在白法一开始就讲什么？如世尊言，一切法怎么样？无我，就是证入这种空性，证入这种二空的实相，就可以了解一切法无我，能够活在一切法无我无我所的修养底下，你会受苦吗？不受苦。你会断灭吗？不断灭，对不对？因为升起的假象无非就是缘散缘灭，缘散缘灭不会因为你证空不证空它会停下来的，不会。缘生缘灭自来自去，也无来无去，只要你不执着，你执着它也是无来无去，你执着了也还是这个样子，你不执着它还是这个样子，不消你有半点作为。只要你真正惜福，真的惜福惜缘的人，他活在当下， 不留恋过去，不希求未来，但是却活得积极，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所以回过头来，在33页所说，33页的倒数第二行呢，故论云：众生依心意意识转。啊，这里讲的意识呢，是指大乘喜讯的五意。啊，五意六染，这五意呢有六种染着的现象啊，所以呢会是那个六种染着，其实就是六出相啊，其实六就是六出相啊，扣掉了受苦业系苦相，前五个就是五意啊，各位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今唯识中，他就开始讲公道话了哈。他说唯识中呢干嘛呢？唯识中就是有鉴于凡夫日用不知苦乐谁作谁受，其实呢根本是无作无受，对不对？无知者见者，作者受者啊。可是呢外道妄立神我啊，这个神我是指数论外道所说的啊。那么二乘人呢心外取法啊，以为呢我空但是法有。其实说实在的，我不认为二乘人会这样以为，因为呢他当把佛陀世尊所说的五蕴法来观空以后呢，请问我一旦灭了，在二乘阿拉汉的心中他还会认为有一个五蕴吗？不会嘛，他根本已经证入无余涅槃，把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当他证入无余涅槃之后呢，法也灭了嘛，因为我不存，法怎么会依呢？法要有所依嘛，那法一定是依着我能见嘛，那么如果我是空的，阿罗汉怎么会认为是法空呢？所以我觉得啊，讲说二乘人有法执啊，那是对着大乘菩萨，叫大乘菩萨啊，修增上的二空见。可是问题是啊，一心论者的这个大乘学者呢，他往往呢去强调修法空而不修我空，不但不修我空，一心的大乘论者往往不修法我空就罢了，还把我空当作是真常妙心。所以真常妙心也不是楞严经的说法，但是呢问题是，如果你一下子没有空的证件，你去读了如来藏的所谓真常妙心的话呢，你就有了一个大我执。其实本来讲的真常妙心不应该指的是这种我才对。于是在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就不客气的直问释迦牟尼佛说，你所说的法怎么跟数论外道所讲的神我是很相信？他说了，我今天为什么苦心婆心的苦口婆心的要讲如来藏呢？是为了要摄受外道，摄受外道，因为你讲我他们会恐怖，我必须要讲空无我，对不对？空不空的如来藏的无我观念，那么利用无我借着如来藏这样的说法来安慰一切因着听无我起的金部位的人，让这些人呢依着这样来修，依着这样来修。所以论来真正说句实话来讲，谁的根比较利？照说的话，我觉得阿罗汉的根比较利，对不对？一听我空观，他马上就可以证入解脱境界。而大乘根器的人老是要抓一个什么东西，抓一个依止处，所以不得不拿个手指头让他抓一抓，抓一抓之后他确实认为法空了，可是问你法谁来见，谁来证？无作无受，怎么会有一个有见有受的东西呢？你何必去立一个真常妙心来常住不灭呢？不必要，因为法界真如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其实就是法自耳，是法性的实相，不是有一个法相之外的心去见这个东西啊。所以为什么长久以来唯识家老是要跟如来藏的人过不去齁，其在就是要挑战这个观念，就是管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去假立一个真常妙心，心境对待本来就是我们要去破除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假立这个东西来弄？唯识不得不要借着见相二分来观，也是知道这个是假的，就像是我要去证明一个数学题画补助线一样。可是他开宗明义在解释密经就讲什么话？根本一根本住，根本一就是指我们要学一切法的观察，就要知道这些法都是假安立的。 根本住就是说，如果一切法是假安立的，我就无所说无所做了，所以我必须要注意什么？注意大悲心。如果我没有大悲心，思量众生烦恼还未度的话，我根本不说不做。如果菩萨不说不做，不来不往，那么请问出世间因缘怎么创造？就没办法创造，没办法创造。所以呢，在解释密经分别于七品讲得非常明白，一个做官的根本就要先假立一切法就是假安立的，你不需要去立一个真常妙心嘛。好，所以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各家都有善巧啊，各家都有善巧。那么照楞伽经的说法，就把如来藏的用意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他从卷三到卷四就把他的道理讲得非常的明白。可是在唯识宗这里呢，他就是看到外道立神我，二乘取外心违法这样子的妄事呢，所以佛说万法为事。可是实际上呢，佛并没有直接讲万法为事，佛只有在华严经里面讲了三界为心啊，三界为心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万法为事呢，的确是从唯心的观念呢，慢慢由后代的论师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啊。所以今天早上呢，在电视佛学院当中呢，法师就有说到这件事情。不过呢，万法为事的确是为事不共于其他外道的说法。如果你讲唯心的话呢，就未免太怎么样，忽略色法啊，因为色心二法本来就是假立的东西，你不能过度的认为色法实有，你也不能过度的认为唯心所造。所以呢，中庸之道还是用唯识的说法，在理论上会比较没有唯心的形象学的缺点，也没有唯色法的唯物的缺点。你离了唯物跟唯心的缺点，离了这二元对立的说法，采中道的观念，用万法唯识来观察，是大乘唯识家提供出来的一种观察事理的观点。好，那么乃至于到这里，所以呢，死之为是，则如果我们假定死就是死，死就是弱，假如啦，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万法唯识的话呢，那么就知道一切法不出自心啊。不出是不离的意思，不能够离开自心啊，万法不能够离开自心，其实不是自心所变现的，是心境两者通通是观待假立的。可是问题是，两者既然是观待假立的，都是心，那么以心不能见心嘛，就像眼不能见眼一样。你们，你透过眼睛观察万物，你何尝见到眼球呢？于是楞严经里面就讲了，那么请问你那个四心呢、啊？真的妙心呢、啊？是住在眼球的外面呢，还是眼球的中间，还是眼球里面呢？如果住在眼球里面的话呢，如果心呢、啊、是在里面的话，你从那个里面看出去，你应该同时看到你的内五脏六腑才对啊，对不对？因为你是透过五脏六腑，透过这些网膜的血丝，对不对？那你请问看出去外面的境界是不是布满血丝才对？可是你血丝看不见呢，是它不在内嘛，更不在外。如果在外的话，就会看到我这个脸长相，对不对？可是我见不到脸的长相，除非看镜子。更不在两中间，因为两中间不是色法就是心法，不是属于外在就属于内在，它中间根本没有住处。所以你没有处可以住，没有处可以住，请问它有那个法吗？没有，没有。所以楞严经就是这样做。所以呢，以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因为呢，心不可得，所以相也不可得。心呢、啊，根本没有住处。没有住处谓之无相，无相就谓之无心啊。所以这三者皆无啊。以般若经来说的话呢，三者都是假施设的。底下又分成一段，故参禅做功夫，就是教人家离心意识参，离妄想境界求。这个东西呢，就要把参跟求两个字呢拉出来放在上面，因为离心意识没办法参。离妄想境界也不能求，对不对？请问呢、啊，你如果知道这些都是妄想境界，你还会去求吗？不会。你如果知道这些，你的心离了心意识，你还能去参就吗？也不能参。所以呢，其实参要放在前面，求要放在前面，这都是文言的习惯。因为过去的老文言呢，我们的动词都会放在整个名词的后面，有点倒装的味道啊，倒装的味道。你看看啊。我们就是啊，要教人家什么参，参什么参，离心意识有心佛，就是这个意思。离了心意识，心意识无非就是分别跟名言嘛， 对不对？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离开分别、离开名言的心？找不到，找不到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有生灭心去找到不生灭心呢？找不到，因为生灭心当下就是不生灭的体，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自己就是本身，所以你根本找不到另外一个我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用我来找到另外一个我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你自己又见不到你自己，所以其实就是要你回归本来自性。同样的道理，你有办法去求离妄想境界，你离开这一切都是妄想境界，你以为这个妄想境界之外有个实相吗？这些妄想境界同住虚空，妄想境界跟虚空同质，对不对？如果虚空比喻成无为的话，妄想境界比喻成有为的话，那么这个有为跟无为是不是同一个体性，同住一处？只是你现在见相，那你是见到妄，你离相就见到实相，如此而已。你所见的是不是一个地方？你所见的就是一处，同一处。可是你用妄心就见妄想境界，你用正智你就见如，如此而已。所以呢，把那个求跟参呢、搬过来。那么如果在唯识观，唯识观就说一句话，就在色道上面讲，叫我们参一件事情。离彼能全，智于所全转。那个智是什么智？我意思就叫我们参这个东西，参那个离名言的心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那一念心是离彼名言的，离彼能全的名言？因为我们能够去全显外在的都是名言，你能不能够不用名言，不用分别心，去见到那一念心呢？能不能呢？摄论唯识观就是要观这个东西，而观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离心一识参？是不是就等于离妄想境界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唯识瑜伽行就是禅啊，就是禅。那么正是要人直达自心本无此事，请把自心本无此事六个字画下来。那个就是前面讲的大纲，大纲在第30页。对不对？大纲者为一真法界圆明妙心。而什么是一真法界圆明妙心呢？就是本无一物，了无身心世界之相。你如果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假立的啊，因着假立所以有，可是性是空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本无一物，了无身心世界之相。如果要用白法明门论的第一句话，就是如世尊言，一切法怎么样，我也是这句话，就是要去了达这件事情。一切的境界宛然实有，但是虽然宛然实有，但是一切法无我，无我。但为什么会有？因为假立的缘故。假着什么？假着名言而立。今八识规矩颂而称为规矩者，只是发明心境，只是叫我们呢去发现、去明白，这一切只是心境的对待而已。请加上两个字，心境对待。发明呢，请各位打两点冒号，去发现、去明白什么东西，去明白一切的现象都是心境的对待。那么依着心境对待，宛然实有，作善作恶都是什么？五识心所帮助心王去做凶作恶，如此而已。以各具多寡不一，故力有强弱不等啊。八识、七识、六识、前五识都有不同的心所，对不对？我们以后就会读到了。因着相应心所有多有少，有多有少。请问哪一个心所最少？八识只有五个心所，接下来是谁？七识十八个，对不对？接下来前五识34个，再来呢六识51个。所以作用谁最大？六识最大。再来是谁？前五识，再来是谁？七识，再来是谁？八识。这就是心的维系相。维系呢，六识最初，五识其次，七次，然后最后八识。所以八识在三十颂里面呢，就说不可知直受处了。重点就是那个不可知，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分别心、用名言心去见到八识阿赖耶识的相，你见不到八识的相，对不对？可是八识就是直，就是受，就是了，你没有办法去见到他的种种形象啊。 所以八是维系，八是维系，因此社论家、地论师就会把它称为什么？清净。不管你另外立一个阿摩罗士，或者本来就认为八士就是清净的，那就是地论家跟这个社论家所说的。可是呢，玄奘这一系的为什么会被人家称为有相为士或者叫妄心为士，就是因为他认为八士本来就是杂染。我们承认了，你也不需要把八士讲得跟汉生大师一样带一分迷的真如，你何必去把八士讲得那么伟大呢？八士就是染污嘛，对不对？因着染污，所以他会造作嘛，造作的相就是八士所变现出来的见相，二分的万有而已嘛。所以你何必要一定要去搞一个八士有本体呢？八士有本体你也见不到嘛，对不对？见不到等于无体嘛，你何必去硬要去安立八士有体，然后说有体是真的还是妄的呢？这些都是哦，哲学家哦，或者学术研究者一定要去用本体论来看待唯识，把唯识当作一个理论。可是唯识根本不是理论，它只是提供你一个观察心境对待的一种方式。你搞清楚以后，这种理论明年通通忘掉了嘛？你还有理论建构的必要吗？唯识本来只是归纳什么修正的经验而已，他有必要安立这么多的名言吗？根本不必要。这就是唯识的大纲，唯识的大纲就是四个字：唯正相应。你只有去修炼，用文思修去修炼现观智，用现观智正了实相，你就知道佛所言不虚，对不对？说这些那么多的法相都是给供的那样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要非说不可？就是因为有人有不同的执着，你有这种执着，我替你安立这个名言；有那种执着，安立那个名言，对不对？你对境界搞不清楚，于是我给你分成三境；你对能源的心搞不清楚，于是我给你分成三量，对不对？三境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再把三境里面的分成真袋子、四袋子；毒瘾搞不清楚，我给你分成五种毒瘾，对不对？里面呢，你以为毒瘾又跟袋子不同，我就跟你讲有相同。说来说去，只是要抵逼而已啦。有你说什么我还没有？没啊，根本没在，什么东西没讲啊，就是要你安下心，对不对？离名言放下分别，阿念念，你放不下，你一定要执着，真的有，真的有，你给我说个实相出来啊！你要说是不是？阿伯啊，生囝，你说阿伯哪会生囝？啊对啊，阿伯没生囝，你问什么我还说？就把你一嘴的堵回去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禅宗就会善用一切的这种打机锋的现象，乃至于手边的一切事情，道在哪里？干死觉，对不对？是他就是叫你要用这种当下明明白白的心。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知道实相也好，不知道实相也好，你就是活得明明白白嘛。你为什么不修炼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呢？好把它保任住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留恋过去以及希求未来，猜测这一切事情呢？明明白白现证的能力你不去用，你为什么老要用比度的心干什么？比度的心要用，你也要用来怎么样熏习你限量的智慧嘛？你不用来熏习偏量的智慧，老是要比量的心去比度不着，最后落于非量，对不对？好不容易又要从非量把它抓回来，抓回来，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收摄收摄，请问我们要收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会甘愿？我们练止观，就是要练收摄心的能力，把心摄于内，这样子当作一种习惯，不要以为有外境，就一切境界当作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这样真实观察，把执着断了，然后呢，心又要起大悲，随顺世间。有啊，真正有啊，你说没啊，没嘛没哦，都没有关系，心就保持有很大的弹性。这种修养啊，这种修养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一定要去锻炼的。那么其心说法已见白法，就是前面呢在白法当中已经讲了，今欲列心境则灵文不必繁解，就是在白法当中已经欲列了心境。那么如果到了八识规矩颂再去讲解这些心所的话呢，就恐碍观心。所以呢，他老人家真的把八十规矩颂当作观心颂，于是呢，他把白法论义呢讲成先欲列心境，让我们把那个白法的心所啊形象呢 先搞清楚，然后呢直接就融摄于一心，入八处一举颂的时候呢就烁烁去观察能所就好了。所以其实唯识观都在观察什么，跟般若观一样，都只是观察能所而已。只要能够破能所的虚妄性，你就可以证真如。所以他说啊，参禅，参禅如果了妄心妄境，指什么？心是空性，境也是空相，对不对？空心跟空相根本不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样子呢，皆唯识所现。如果唯识说法，就是唯识所现。这用功之时，内外根境一齐放下，不足缘引，能所两忘，绝无对待，单提一念，色归之心。我实在看到中国人这种文字实在是漂亮。公家者为底细细节都概括了，但是他老人家就会这样子。内外根境一齐放下，不足缘引，能所相忘，绝无对待，单提一念，色归自心，通通是一个意思。这么多话都是一个意思啊，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再讲成两个字就是不二，再讲一个字就是空，讲三个字就是无自性，对不对？再讲两个字就是无我，再讲三个字就是无所得，再讲三个字无所有，攻来攻去，几天几天待几天。你只要知道观无所观，正无自性，就是见空性，就是单提一念，就是色归自心，就是绝无对待，就是能所两忘，就是不足缘引，就是一起放下。嚯，那一口气放下来，这样子搞得自己要站在哪里都不对哈。那这样子的，一切尽量分别，皆圣法耳。那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而已啦。所以其实啊，那个公案里面呢、啊，你真的把教法哈、哦、好好的熏习够多了以后，到这里你真的觉得佛法好简单，对不对？你说你老师教你什么吗？哦，我老师教我二十颂、三十颂、百法明门论、八十规矩颂，哎呦，成为师的好难读啊！读那些有用吗？没有用。读那么多干什么？耐烦而已。耐的是什么烦？耐的是众生烦，众生好烦的，对不对？要练度众生的能力，那你不在文字向上去耐烦一下，对不对？连文字都耐不住，那众生来扰乱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啊，练文字只是练烦能够堪忍得住，而这一念心呢，刹那能弃就弃，不能弃还是一样分别名言，对不对？记得分别名言，比量心去闻思修，一直不断的熏熏熏熏熏到法际之性升起，对不对？一起放下不足缘引，能所转绝无对待，但提一念色归自心。阿弥，说时迟，那时快，共了没乎？阿弥，学的有像嘛哈？这就尽量分别，皆圣法意，拢是假讲的尔啦。但是说是假说的，也不是没有用啊，对不对？破种种文字名言的执着，这样好，这样子啦，我们就把《白法论义》跟《八十规矩颂》的玄义讲完了啊。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正式进入34页最后一行五世颂开始，对不对？我们就要开始画八十规矩颂的表了。那么画总表以前呢，当然照憨生大师他老人家的说法呢，当然是要把白法的心境啊，临文不必繁解嘛，都要先预习，对不对？所以各位啊，给各位这个礼拜功课，这礼拜功课呢，就是呢，请各位呢去预习11页最后一行，片行无者开始啊。你们不需要去找白法明门论的注解，你就用憨生大师本身的注解，你把一个一个心所从这边呢把它科判出来，科分出来啊。憨生大师他怎么去讲五片行，在13页倒数第三行怎么讲五别境，对不对？接着呢31在14页倒数第二行怎么他一个一个心所去解释根本烦恼六，在16页最后一行随烦恼20，在17页倒数第三行不定心所四，在18页倒数第四行啊、哦，到这里为止呢，在19页最后第四行，他说：如上51心所， 我不要读多，请各位呢就从11页最后一行读到19页倒数第五行，故此二法为不定耳，到这边为止。请把这一段文当中汉森大师他为五十一心所做的界定啊科分出来，另外做表，一个一个心所用汉森大师的文字替他做界定，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能读懂读懂，读不懂放着没关系，对不对？这样你做好一个，做好一个表，才不会以后我们读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呢前后就对照。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对着八十规矩颂，我们呢会总读一遍哈，会把八十规矩颂全部读一遍，然后把八十规矩颂的总表给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入了啊这个八十规矩颂里面的去名相去做解释。好，今天还是没有时间补充五星，我下礼拜再跟各位补充啊，今天就到这边圆满。